们请用三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他，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本来这个题目本来是想预计是分成两次哈，但是要很抱歉的跟大家说，我们要至少要分成三次了哈，因为今天只能够讲得胜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想我们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是真的晓得吗？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觉得它并没有发挥功效让你得益处的啊？那我们要去晓得啊，因为如果保罗说我们晓得，就表示这应该是一件该晓得的事情啊。那我们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是谁？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被神预先所知道的呢？你只要知道你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你就一定是神预先所知道的啊。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主，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啊，更何况这个能够进到一个要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啊。其实跟随主的道路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可以从许多的神学跟逻辑上面来探讨，但是我们却也知道神学跟逻辑它跟心中间其实是有一个鸿沟的。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辩论嘛？好，我曾经在20岁的生日那一天呢，跟大学社团的朋友啊，那时候很流行那个什么茶店，啊，纯喝茶的哈，但他真的是开整晚的，就是20-30年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泡沫的，就是那时候有些在那个公馆里面开很大，反正我记得他们。那一天我过生日，然后就是社团的人20几个人在那儿。那一天呢，说是帮我庆生，但那时候我带着满腔福音的热忱，舌战群儒啊，就是一个人跟10几个同学在那里辩论，辩论什么？辩论基督的信仰。辩论到后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因为我辩论而信主，他们都辩不赢我，真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信主啊。所以理性跟内心其实它是有一个鸿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为什么基督的信仰说很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先愿意信，因为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认识明白这件事啊。那讲这件事情是说，所以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相信，这都不是谁从道理上能够说服你，而是真的神的灵摸着你，以至于你能够真的认识这位主，能够跟随在这个追求基督的道路上啊。所以你可以跟你旁边的说，你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好，那上帝知道我们，然后又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嘛。基督是长子，我们是他的众子啊。那么我们被神叫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地位，叫做我们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就是你被算为无罪的人，被以无罪的人来对待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债都免除了。但是免除了债之后，你还是要好好的经营你的人生嘛。如果我们的债被免除之后，然后我们继续的去借高利贷，继续的欠一屁股债，那到底上帝要免到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停留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啊。那么神免了我们的债，又给我们生命一个积极的盼望跟目标，就是要叫我们得荣耀。我们晓得得荣耀并不是这世上虚浮的荣耀，乃是生命里面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我们也不断地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观念，永恒的荣耀就是神的生命在永恒的显出。因为神就是荣耀的，而属神的生命存在我们的里面， 或者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事物清洁到一个地步，它就开始发光。啊，我们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是海军，哈，你知道海军舰艇兵平常没什么事干，就是在擦在保养，所以我们的国军是保养一流的，哈。然后那个铜，哈，那个船上所有东西是铜做，很多地方铜做的。那个四十几年的船，五十几年的船，二十世纪大战的船，那个铜可以被我们擦得闪闪发光，你就知道我们多能够保养啊。所以你的生命如果洁净到一个地步，其实它也会开始透出光来啊。所以荣耀其实就是神生命的显明，在哪里显明？在世上要在看得懂的人当中，他才会看这个事情，知道它是宝贝，是荣耀。而在天上，那么地上的一切虚假的都会废去，只有真正永恒的有价值的事物会存留。所以就只有属神的生命以及与神的生命相合的事物能够存留啊。好，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我们再复习一次。那这个计划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整体而言，就是神拯救我们，我们以接受基督的救恩为起点，然后我们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啊，就是真理的种子。那我们渐渐要因着这真理的种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的旧人会经历许多的征战，而我们的征战也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靠着那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在征战当中得胜，而得胜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刻，你的生命就会渐渐的趋向完全，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而当你进入到一个成圣的过程，进入到一个完全人的追求，这个生命进入到永恒，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基业，也就是我们所得着的荣耀的实质，或者说这个得荣就是成圣的丰盛，进入到永恒的荣耀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这个至高的永恒的计划，那在人生旅途当中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的疑惑跟困扰啊。其实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对于永恒，对于生命有准确的认识，它的优先次序会在你的面前非常清晰，你就没有那么多挣扎了。什么事情到底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我们就不会陷于这个世界的迷惑啊。我等一下会讲，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诠释的，它就是把人一直拉向让人越来越迷惑，越来越自我，然后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困难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要胜过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五个阶段虽然说是五个阶段，但它并不是说在时间轴上能够完全的切割开来的。好比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都仍然继续需要上帝的拯救，对吧？神的拯救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生的生命，我们的重生也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好，你重生了之后就是这样，不是，而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渐渐兴盛的过程。所以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兴盛的过程，你也可以说这个就是在生命当中得胜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渐兴盛，我渐衰微，这就是我们的 生命真理与属肉体征战得胜才会产生的结果啊。那么生命得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准确的效用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做使我们渐渐成为圣洁啊。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哎呀，我是不断得胜得胜，对不对？那走到哪里都很神气，走到哪里别人都要听我的，然后走到哪里呢却发现心里面对别人意见越来越多，那恐怕并不是真正的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那么刚刚讲，当这些的事物越来越丰富，而这些的丰盛属神的生命进入到永恒，就会成为主所称许存到永恒永远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框架跟弟兄姐妹再讲一次。那我们今天会专注讲在得胜这一点，我们要得胜， Amen,
Amen。
那面对罪的诠释，你是常常感觉得胜还是失败？ 啊，得胜多一点还是失败多一点，或是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比较常常失败在那个点？可能有嘛，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些的弱点，对吧？那么好像有一些按钮，人家一按那个东西我们就受不了，然后我们就跳起来，就跟膝盖反应一样，人家一碰我们就脚就抬起来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知道上帝奇妙的作为呢？最核心的一个重点就在于你这个像膝反应一样的弱点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得刚强，对不对？圣经上许许多多的人都让我们看见这件事嘛。彼得的改变，后来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成为的人是不是本来他最弱的地方？他本来是都要当老大的，到后来变得柔和谦卑，对不对？然后约翰本来是雷子，对啊，然后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变成了爱的使徒。这个转变啊，可以说他们都在他们生命当中最弱的地方，然后变成上帝荣耀最清楚最显明的地方。这是神工作的奇妙之处。那你说他们本来生命特质的优势有没有因此而被磨灭？没有，没有啊。所以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其实老我这件事情就是己啦。而你对于己有多大的多深刻的认识，你愿意舍到什么程度，它关系到你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4到57节。有吗？好，来，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神应许我们是要得胜复活，对吧？但是能够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因为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要让肉体与主同死，好让灵性的生命能够与主同活。我们要活在顺从圣灵的律当中，罪和死的权势才会真正从我们生命当中脱落啊。这句话更具体的意思是说，你要处理你生命罪的问题，不是不断的去斥责你生命当中的问题，而是要增加你生命当中属神的含量。就像一个肚子饿的人，为什么人会吃垃圾食物？因为肚子饿嘛。你要不要吃垃圾食物，就是你先用好的食物把你自己喂饱，你就不想吃垃圾食物了。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你的心有很多的这个需求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找各种各样其实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事物想要来填满？因为我们不知道要用准确的、对的、对我们真正有益处的来把我们的心填满。所以解决我们生命空虚以及解决我们生命罪的诠释，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软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使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道，并且我们要去行。当你充满神的道，你的思想里面充满神的话语，而你要去行，你去思考怎么去行的时刻，其实是有很多重的意义。第一个，你的注意力就不一样了；第二个是神的运行，圣灵的能力会很真实的在你生命当中，你会体验到这不是出于你的意志，也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能耐，不是出于你的自律，而是上帝的工作啊。那么我们要脱离罪和死的权势，那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告诉我们，罪跟死是相连结的。而这部分的连结，我们晓得最主要的不是说身体的死，而是灵性的死。灵性生命的死才是真正永恒生命的死亡。那什么是让人灵性生命死的？是罪。为什么罪会让人的灵性生命死？因为罪是使神与人隔绝的，对吧？那么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与神隔绝，这叫做灵性生命的死，或者说还没有死，但是在死的路上 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这个神的话是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必定死是说死就变成一个结果，而不是说马上死，对吧？那人被欺骗就是吃了之后，哎，好像也没有觉得立刻就怎么样了，就以为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回过头来我们讲与神隔绝就没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后面却有讲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件事情怎么理解呢？在神学上其实有很多讨论。那一方面有的神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性透过律法所禁止的事情反而就被引动了私欲，就是好比这个没有规定的时候可能 人还不会去想要特别去犯，但是一旦有规定了呢，就会有一些人就会一直想要打擦边球，或者是想要特别去突破，想办法去突破那个规范。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表达在人的里面是有罪性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犹太人他把律法变成论断控告的工具，对吧？然后甚至于把律法变成了这个图谋自己的私利，然后隐藏自己的罪恶，甚至于去欺压人的手段。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律法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更明确的理解什么叫做罪的诠释就是律法。那么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包括这些大祭司们，他们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用犹太人的律法，对吧？把耶稣入罪的结果。而这种恶意运用本来出于良善意图的律法的情况，就是罪透过律法运行它的诠释的一个现象。就是律法本来是良善的，但是透过人去运用这件事情，那么它就变成了罪的诠释。这是另外一层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旅程，我们在经历得救知道自己重生之后，我们就要期许自己能够真正胜过罪和死的诠释。我们属肉体的本性实际上是难以胜过肉体的私欲，难以胜过世界的诠释，难以胜过律法的控告的。那么这个世界的诠释就是要把我们带往属世的道路跟属世的追求，那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胜，那就像圣经当中记载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他里面本来住的鬼嘛，然后就是一个房子，然后他打扫干净之后，然后却没有装进新的，对吧？所以结果就是那个鬼在外面四处游走，看到那个地方，哎呀，打扫干净了，他就去找更多的鬼来去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以基督的道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只是想要处理我们生命的罪，那其实是没有确切的功效的，那么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这个得胜并不是只是在某个时刻得胜而已，而是一个得胜的旅程，那么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它是我们能够得胜的基础。那我们因为追求基督而得着从主来的帮助，这个帮助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 主给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能够得着得胜力量的源头。那么渐渐做成基督的生命，这是得胜的结果。我再说一次哦，我们能够得胜，对吧？得胜的基础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得胜的力量从哪里来？是从主而来。得胜的成果是什么？是我们里面属基督生命的丰盛。而这个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就是光与爱的生命，就是真理与圣洁的生命，其实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我们再讲一次，我常常希望弟兄姐妹 真的常常记得这些事。神的属性，神是道，神是灵嘛，道与灵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而显明出来的神是光，神是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应该要追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追求的显明出来的就是神的光跟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而神的光跟爱在我们里面，那么就要看你心里面，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从神来的能力，能够使靠近你的人生命从没有盼望当中能够看到盼望，是从你这里得着爱，还是觉得被你控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非常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才不会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所误解，才不会在见主面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是蒙受亏损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胜过罪和死的权势，这个方法是什么？是要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要使我的肉体与主同钉十架，是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主的道，并且我愿意去遵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罪的权势就会从我们生命当中自然的脱落。所以所有的权势其实它都不是靠我们去斥责它，甚至于不见得是这样讲，有点可能会得罪到某些人了，但其实真的不是去斩断它的。我们这种宣告其实是一种自我的理解，或者说我们告诉自己说我们要这样做，但就实质的功效来说，如果我们都靠着外面很神奇的力量来去运行，这个跟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对吧？所以我才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呼召跟意向，我们要进入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当中，这个原因是神要给我们生命真正的恩福，是在这条道路上为我们丰盛的预备着，并不是真的上帝就是非得借着你才能够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坐在外面的事情都会废去的，只有坐在自己生命以及别人生命里面的事才会存到永恒。那么当然要产生这些事，我们也要有事做，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有很清楚的概念，我们要殷勤的侍奉，我们要追求主的这个能力，我们要有意向，要有使命，要好好努力奋勇的向前。但是那些事物不是目的，而是在这些的路径当中，我们会看到许多我们生命可以改变，许多上帝要把它带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成为一个身体彼此连结的人，以至于我们在关系上能够越来越丰盛，我们在爱上能够越来越丰盛，我们在主的道上能够越来越丰盛。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要来看我们还要胜过什么。我们要胜过控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8:37，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吗？是吧？那么你有被控告吗？你自己控告自己吗？但是容许我告诉大家，你没有资格控告你自己，因为你不是你，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谁？你属于神。神说你是好的，神说你真称你为义。我们当然有许多的过犯罪孽，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更何况连完美的耶稣都被很多人恨，对吧？如果你要以你的完美来，就是说看你怎么定义你的完美嘛。如果你认为 你所定义的完美是别人都说你好，首先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发生的，第二个就是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有祸了。 好，那么第二个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如何啊？其实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就应该能够领受在神爱里的自由。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浮在控告者的权势之下，这个世界是暂时浮在恶者的权下，对不对？那撒旦是干嘛的？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的，对吧？然后撒旦是说谎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很容易感觉被控告，有的时候这个不只是我们熟悉的人控告我们，甚至于最亲近的家人也控告我们，甚至于那个像网络世代嘛，那个一辈子不会跟你见面的人，他可能控告你，控告得很大声很用力，然后有许多的悲剧其实就是因为一辈子没有见过他们的人的控告，以至于就产生了啊。但其实在这一切之外，最困扰我们自己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控告自己。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主虽不好，不，我虽不好，主没有不好哈。我虽然不好，但是主仍然爱我。你对这句话，你的内心深处有什么想法？你不要给我标准答案哦。我希望弟兄姐妹去想，你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想法？啊，你是真的知道你不好吗？这是第一个条件，还是你心里面觉得你好得不得了？啊，第二个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虽然不好，主仍然爱我啊。那么了解这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不控告自己，但是我们不控告自己并不是我们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我们去把问题淡化粉饰太平，而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困难跟软弱，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柔和谦卑的生命状态下寻求主的帮助。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软弱，以及有没有准确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其实跟他的生命有没有柔和谦卑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领受从主而来的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准确的态度，我们愿意寻求主的帮助来积极的面对啊。所以这个 不被控告不代表不知道问题，不被控告是在爱里面有自由，而且能够积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态度啊。那这个跟感觉自己很糟，对自己很失望，然后但是当别人讲你的时候你又充满了愤怒，对不对？然后又感觉很受伤的这种复杂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当人沉溺在这个复杂的情绪里，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又想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啊。那但是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就是我们是以完全人罪为追求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全嘛，对吧？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事实的缘故，所以不够好就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理解。我们能够放弃，就真的放弃希望在别人面前维持完美的人设的挣扎。我们许多人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啊，然后就很痛苦啊。对，人家觉得你不好，其实你没有那样不好，你就急得跳脚，对不对？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然后或者是人家讲你的不好里面有一，你觉得有，我虽然有一小块没有不好，但是80%都没有，都是假的。然后我们就希望努力的澄清那个我们没有这样啊。那么面对误解有没有需要去澄清？如果澄清对对方有帮助，你就去澄清；如果澄清对对方没有帮助，那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去澄清啊。真正的能够交托给主，其实上帝会在时间这个时间的流里面会做很多很多奇妙的工作啊。好，那么这个 我们刚刚讲，我们能够放弃对于完美的挣扎，但是却是又能够积极持续进步。那么任何人，包含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不够好，你如果有一个不控告自己，或是知道主爱你的真正安全感，你就会欣然的接受我们不够好，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对吧？那么，但是即或如此，我们是不是就要按照别人的，甚至于自己所认为的做改变？那也不一定，因为任何出于人的看法，出于自己的看法，都有偏颇。唯一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寻求真理，以取得生命前进的具体方向和方式，就是寻求神。你把一切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问神，你知道你需要改变，但是不是照这个人说的，是不是照那个人说的，不一定。到神面前来，把一切都回归到最单纯的景况，单单的面对自己。也就是上帝会允许周围的环境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我们不要硬着心就是什么都不听，但当有提醒来到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些提醒，而面对的方式不是去自我控告，而是到神的面前来求问我应该做什么改变。来，这个怎么样，就佛教叫内观嘛，对不对？其实基督徒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彻底，这叫圣灵的光照，就是明白自己生命里面的情况啊。好，那么胜过控告有几个关键。第一个是，你是不是晓得神称我们为义啊？上帝给我们一个无罪之人的地位，这代表我们完全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条件啊。你能不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还是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还把它背在身上，说我不能够忘记过去，我是这么的糟糕的人，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而罪被赦免之后，我们确实是需要愿意认真的改变的，因为我们上次也讲悔改重点在于什么，改。我们要认识神的义，我们要认识神的圣洁，以至于我们能够从被称为义这件事情渐渐的进入到有义的生命，就是有神的生命。那么再来，我们能够胜过控告，我们有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代价，那这是让我们能够有积极态度的关键。我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啊，要珍惜，要把握机会，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有一种说法，我并不认为非常的准确，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不要轻忽所得的恩，也可以这样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屡次犯罪，我们就是屡次把耶稣重钉十架。这在真理上当然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但是我们却需要晓得，那么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如果轻忽这莫大的恩，其实是没有办法陶醉的。因为一次一次的赦免，就是终究不改这件事情，到最后罪就定在我们的身上了。这是也回应圣经里面讲，不信主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的罪没有处理的方式。同样的，我们如果有处理的方式，我们却不处理，那么终究有一天罪也会定在我们的身上。定罪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在人生当中的某时某刻曾经干了些什么，所以你被定罪，不是。这个世界的律法是这样，你曾经做的事情你要付出代价，而这是律法的规则。而恩典的规则就确实，我们曾经做的事情上帝为我们付代价，但终究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人进入到永恒，你就得自己面对这个结果。这样够清楚吗？ 所以神确实能够赦免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过犯，你永远都有重新开始的时间跟机会，但是如果我们永远都不改，那就很难了，那你就不知道是为难上帝还是为难你自己。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再来呢，我们能够胜过控告呢，是因为有基督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父神的右边代表了尊贵的身份，父神的右边也让我们晓得耶稣为我们祷告是父神所看重的。而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是，耶稣不是在2000年前为我们死了之后他就结束了他的工作就不理我们了，而是如今仍然无时无刻的在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他的功仍然持续绵长没有止境。那么再来，胜过控告的最重要关键就是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的主，所有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爱，爱是最核心的保障以及最坚韧的驱动力，对吧？为什么神或是耶稣基督能够为了拯救我们做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他是何等深远的爱着我们。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因为永恒的爱，不是出于任何的利益，也跟我们自己的状态无关，而是因为他爱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胜过罪和死的权势，我们要胜过控告，然后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肉体。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没有写到这一段吗？好，那我先读一下，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加太书五章十六节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加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同肉体的私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胜过，要得胜，有一个重要的标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肉体就是我们的己，所以说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把属肉体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所说的都是一样的事情。那么实际上要舍己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先辨认出己啊，对吧？那明显的罪还好处理，对吧？我们里面有一些恶性情啊，对不对？喜欢说谎啊，然后贪小便宜啊，容易生气啊，对不对？甚至于心情藏得不好，其实一般处理到这个情况都已经算不错的了，对不对？但其实这个更困难的己是在美丽的包装下的这个部分。好比明明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就拉上帝来背书，然后理由好像也很正当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嘛，对不对？比方说也偷偷心里想说，上帝啊，我是不是可以去买个乐透呢？如果中奖了，我一定不食言，我一定捐一半出来买教会，我想捐一半可以了吧。后来自己想一想，哎呀，这个还是因为我想要另外一半嘛，对不对？甚至于如果什么大乐透有一个一两亿两三亿的，我就算捐十分之九，还有十分之一对我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么这种包装在美丽外表下的己呢，其实最难处理。除了刚刚说的这个之外，还有表面上是正义，实际上却不是要成全人，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或是自己认为想的是有理的，就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不愿意按照属神的真理去做。那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让神的道神的话 成为最锋利的剑，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剖析清楚。我们的心思啊，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处理跟训练哈，就是跟毛线团一样搅在一起了。你的好的坏的，反正这个叫做掺杂啊，掺杂其实是很难对付的，因为明显的好跟明显的坏这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最困难的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好的，就是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但掺杂却是上帝非常非常看重，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神给犹太人的律法，都非常强调不可以掺杂，对吧？然后为什么进入到迦南地要把外邦人全部都灭绝？因为掺杂必然就会产生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哈，生命当中存留罪没有处理干净，他就会被定罪？原因是，如果进入到永恒的时刻，你生命当中如果有任何犯罪的可能，你就一定会犯罪，这也是科学上面的逻辑，这叫墨菲定律，只要它有可能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你们知道这墨菲定律吗？ OK， 好，就是，所以这是平行宇宙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这样认为说，只要有可能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所以没有发生在这个时空的，它就发生在另外的时空，当然这都是一些理论。 好，那如果我们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我们来看待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你就会更深的认识为什么上帝或耶稣基督一定要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处理干净。因为你留着那个根源哈，当有一天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它就会爆发出来，除非有一天你就知道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不论如何你都不会那样做，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好，那么我讲到哪里？好，那许多时候哈，应该是这样说哈，胜过肉体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在于认识它以及承认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到这是不好的，是需要舍弃的，那我们就会有真正在神面前的祷告。我这里讲真正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真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宣称。你什么时候会真正改变，就是你真的知道你需要改变，然后你祷告，这时候神的能力很快的就会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没有改变，就是说 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其实你心里面还没有真的觉得需要改变。我们都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有的时候都期待上帝强迫我们但是上帝喜不喜欢强迫人？不喜欢。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非得要上帝来强迫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状态下这个是我们也要去思考的那么我们许多时候没有办法脱离缠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流连罪中之乐，或是坚持于自己所认为的义。当我们没有真正愿意把自己与主同定死，那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真正愿意把己与主同定死，复活的生命才能够没有拦阻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对吧？因为我们看到就保罗而言，他被提到三层天上，看见了许多的奥秘，然后我后面会讲他真的很厉害，他在推拿鲁学房天天跟人家辩论讲到两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仍然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他也体会到老我的顽强，对吧？所以老我是很顽强的，他也会感叹到这个他所愿意的善反而不去行，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反而去做。但是虽然是这样，如果我们有准确的认知，我们也能够一次一次知道要对付 而生命就能够随着时间的经过而真实的有所改变。所以保罗到后来他改变了没有？他改变了。我们看圣经，其实我们真的要跳脱一个理解方式，我们其实圣经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改变的过程，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就是上帝就是要这样就是要那样，不是。你如果这样看圣经，你会很不容易明白，这些使徒不是一开始就是好的，他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能够渐渐的带领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好，那再来我们要胜过世界，约翰福音16:33，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15:4-5，请。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那么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我们也能够胜过世界。好，跟你旁边说，你能够胜过世界。世界有世界的权势。什么是世界的权势？就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观念。那么世界的潮流跟观念其实是不断的在改变的，对吧？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个不好的变化的方向，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变化是让人越来越追求己，对吧？当人越来越追求己的时候，实际上就走在堕落的撒旦一模一样的道路上。因为这个撒旦的堕落就是从他的表现，就是连续讲了五个我要，那这个世界是不是都要告诉别人我要，对吧？你要这个主张你的权利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啊，各种权的运动者，当然他们在某一个情况下是有他的需要，但是真的已经相对的走得比较畸形的很多，导致于现在哈，很多人尤其在美国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啊。就是你同样的事情对白人讲可以，对黑人讲不行；同样的事情对男人讲可以，对女人讲不行，就是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好，但我们今天不是特别要讨论这个。那我们要讲的是，撒旦就是不断的说我要，而基督的道却是舍己。基督的道问的不是我要，而是谁要？神要。是上帝要什么？基督的道问的不是我要，而是我能够为人做什么。我们应该要能够察觉世界的变化是与真理渐行渐远的。就算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现在在学校也不可以祷告啊，老师不可以带学生祷告，不可以啊。那么这个世界是要人朝向骄养自己的老我的方向，但是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这个趋势在人的心中却是让人焦虑不安的。为什么？因为人需要的是活在爱里面，人需要的是爱跟被爱，人需要的不是自己保留很多。你知道积蓄很多那个都已经是因为没有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最后产生不得已的现象。好比现在结婚要先签婚前协议，为什么？因为对婚姻没有信心。对啊，这是逼不得已的情况所产生出来的措施，而斜坡效应就是把这些措施变成了真理合理，然后再往下推，把低标变成了高标，然后就不断的退后啊。那么人的心其实是需要确定的基础的，人的心是需要不变的真理的。为什么现在 许多年轻人他人生没有目标，甚至于他对自己极其没有自信。现在年轻人对自己没有自信的程度远远的超过过去的时代的人。你说他们不是最受关注最受宠，然后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察觉自我，要发掘自我的 一个世代嘛，对吧？但他们却是最没有自信的一群。原因是在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自己选。请留意我这句话哦。所以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很清楚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思考，你要主张你的自我的这个人格，你需要先具备一个准确的素材在你的里面。而什么是准确的素材？在过去的时代，不论它是不是100%对，但是至少它有一些共识，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整个社会会陪伴着大家，我们这样成长起来，对吧？反而你知道我下个礼拜要开小学同学会，我看我小学同学会那些以前成绩很差的，现在大部分也都挺好的，基本上都没有长太多，就没有怎么太歪掉。我是说真的，我们要去观察这个现象啊。那说实在话，以前的学生也比较快乐。那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去认真的去面对，我们是不是还要活在这个潮流的里面啊？好，那么整个世界存在一种诠释，要胜过这种诠释，我们需要的不但是抗拒拒绝这个观念，还要有不变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基督里才有胜过世界的能力，而在基督里才有胜过世界的平安。我刚刚讲这个世界潮流让人的心里面焦躁不安，对吧？而只有在基督里，耶稣基督说他胜了这个世界，就是让你的心能够不需要随着这个世界潮流焦躁不安。为什么焦躁？我们都很想保证一些事情，至少努力的能够看见成功的机会很大，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保证不了什么。而我们常常理性上好像知道，比方说我问你们说我们其实不能保证什么，你们都会说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却常常努力的想要保证些什么。但也不是说我们不能保证什么我们就放给他烂，不是，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经营需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啊。那么我们要有观念的改变，还要有圣灵的能力真实的在我们里面运行啊。那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真理之所以是不改变的，是因为它的核心是与永恒连结的。真理如果仍然是跟世上连结，那它确实世界上没有不存在真理。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是神之理，它是永恒之理，它是为永恒而预备的。真理不是按着人的喜好而预备的，所以真理常常让人觉得不舒服啊。那么真理是天道之理，是基督之理，是属神的爱。我们如果接受世界的诠释，我们的心将没有平安，我们一定惶惶不可终日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内心困难的人越来越多，核心的因素其实还是在于爱的失落。人因为追求己，就会落入到自我的追求以及各种内心受伤的漩涡里面啊。一个自我的人其实一方面容易造成别人的伤害，然后也常常自己非常感觉受伤。那么受伤的人如果没有正确的处理，到后来就会变成难以疏解的内心困境，时间长了就变成心理疾病。所以要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真正的答案 其实圣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圣经的答案其实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是一步到位的。我们唯一的只有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那里跟他挣扎拉扯，以至于我们进步的就很慢。好，我们如果想要得生命，我们就要主动的丢弃他。你要舍弃你自己，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了。我们教会讲的道跟整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恳请大家不要为自己而活，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需要，我们忙不过来的。你一直想着你不能，你一直想着你的问题，就会永远停留在你的问题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爱。你爱你的孩子，就不要只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家人，就不要只爱你的家人。不要只爱，我没有说不爱。啊，我们要舍己，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扩大，那看见神的国，要看见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为己求，反而能够让基督成就在我们里面的丰盛。那么最后，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让主的道得胜。使徒行传19:20，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样，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好，就是这样。然后哥林多后书10:4-5，我们一起来读。我好像没有列，好，我为大家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主道的得胜在于让人归顺基督。使徒行传19:20这一节呢，它是讲保罗在特拉努学房天天讲道辩论2年之久。其实这是一件超级困难的事，对吧？然后那当然后面还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而因为这两个面向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保罗被神的灵所认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的名被尊大，所以有一些行邪术的就把他们的书籍拿过来在保罗面前焚烧，然后有50,000块钱之的价值这么多啊，那主的道就大大的兴盛。那更多前书10:4-5就告诉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我们是靠着在神面前有能力才能攻破坚固的营垒，并且得胜是在人的内心，是把人的心夺回归顺基督。这两段经文让我们思想主的道兴盛得胜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要想一下，到底是保罗两年天天讲道辩论困难，还是神借着他的手行了非常奇妙的事困难？哪一个困难？就我而言，我觉得天天讲道辩论两年比较难了。如果要接一个任务，就是每天讲道要讲一个月，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已经累得够呛，已经不行了啊。那其实保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后面神借着他的手行奇妙的事，就是一个必然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他天天浸泡在神的话里面嘛，对不对？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但是我相信主的道的得胜关键不是在于神迹奇事，而是带着神能力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征战，我们的战场也是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灵，而征战的兵器是神的道。那么前面说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传递真理就是对人的心，对人的灵说话。所以征战就是要以主的道与人的心思意念征战，对吧？ 那当然我们要晓得，首先面临征战的不是别人的心，而是谁的心？而是自己的心。我们要把神的道接受在我们的里面，把自己内心一切拦阻自己认识神的自高之事都攻破，将心意夺回归顺基督。为什么说自高之事是拦阻人认识神的呢？因为逻辑很简单，你不接受神的话，就是表示你有觉得更高明的。对啊，那是什么啊？那这个确实我们也可以知道，基督的道是在人看来为愚拙的，因为基督的道就是与世界的道是不同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坚持的时间够久，你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要更好更聪明。但是这需要一段时间让你来验证，而你在自己还没有经历跟验证之前，请你多看一看相信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谁，好，但是我会鼓励大家，你看到每一个生命当中的见证，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淬炼以至于能够达成的，它都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而既然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淬炼，它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不可以更深的去思想，以至于知道这件事情它就不是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而是它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能力，它是真理，它就一定会成就。那愿主自己赐福他的话语啊，那求圣灵继续动工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主啊，谢谢钟宁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有一些的教会的消息，还有代祷事项。那我们就从第二点开始来看。那感谢神，台北会堂完成新址签约，那九月份进入装潢期，会堂原址将快速整理预备搬迁，请弟兄姐妹将个人物品悉回，所需搬迁及装潢的费用预估100万，那实际的情况待估价，请弟兄姐妹关心代祷，那也为迁堂奉献，奉献代可以注明迁堂或是写在建堂那一格，那我也是